今天我们就透过一个圣经人物来看一看他心中的盼望是什么。我们先来看两处经文。第一处经文是创世纪50章15到21节，我们可以一起读。15节，约瑟的哥哥们见父亲死了，就说，或者约瑟恨我们，照着我们从前待他一切的恶，足足地报复我们。他们就打发人去见约瑟，说，你父亲为死已先吩咐说，你们要对约瑟这样说，从前你哥哥们恶待你，求你饶恕他们的过犯和罪恶，如今求你饶恕你父亲神子仆人的过犯。他们对约瑟说这话，约瑟就哭了。他的哥哥们又来匍匐在地，我们是你的仆人，对他们说，不要害怕，我岂能代替神呢？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现今你们不要害怕，我必养活你们和你们的夫人孩子。于是约瑟用亲爱的话安慰他们。第二处经文，罗马书5章1到5节。第一节，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以神相合。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赞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止于羞耻，因为说赐给我们的圣灵，神的恩浇灌在我们心里。感谢主，这是上帝的话语。那么今天呢，我们来看一个圣经人物，约瑟。我先简单的介绍一下，在圣经中有记载的有12个约瑟。旧约中呢，在新约中呢，有八位的。第一个，大家比较清楚的，玛利亚的丈夫约瑟，就是耶稣的养父，记载在路加福音、马太福音。第二个呢，是耶稣的兄弟约瑟，在马太福音13章。第三个呢，有一个尊贵的义士约瑟。大家读圣经的时候发现，这个为什么成为尊贵的义士约瑟呢？他在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去求比拉多要取回耶稣的身体。第四个呢，被称为优士读的约瑟，在使徒行传里边。第五个呢，有被称为巴拿巴的约瑟。第六个呢，犹大的儿子约瑟，记载在路加福音3章26节。还有马塔提亚的儿子约瑟，还有约南的儿子约瑟。这是新约中的8个约瑟。旧约中呢，也有4位约瑟。第一个就是雅各的儿子约瑟，雅撒的儿子约瑟，巴尼亚的儿子约瑟，还有斯巴尼亚族的祭司约瑟。那么今天我们重点来看呢，雅各的儿子约瑟，也是我们比较熟悉的，也是圣经创世纪花最多篇幅来记载的这位约瑟。圣经创世纪呢，从37章到39章到45章，还有46到47章，几乎1/3的篇幅记载了这个约瑟的事迹。 这个约瑟呢，他是被父亲宠爱的。我们知道呢，约瑟的父亲是雅各，约瑟是雅各在年老的时候所得的第十一个儿子。约瑟的母亲拉结，弟弟便雅悯，约瑟另外还有同父异母的十个哥哥。拉结在生便雅悯的时候因为难产就去世了，也许是因为约瑟年幼失去了母亲，雅各呢就对他格外的疼爱。在雅各全家住在迦南地的时候，约瑟已经17岁了。约瑟呢常常和哥哥们一起放羊，但是约瑟经常把他哥哥们做的坏事告诉父亲，这样呢他的哥哥们就非常的痛恨约瑟。又因为雅各特别的宠爱约瑟，给约瑟一件彩衣，重要的还有约瑟因为做梦在他哥哥们面前说大话，哥哥们对他的憎恨与日俱增。第二步呢，他被哥哥们出卖。当约瑟向他们哥哥说他梦的时候，说梦见太阳、月亮，还有十一个星星向他们下拜，他的哥哥听见这些话，就越发的恨他，讽刺约瑟说：“你难道要做我们的王吗？难道你真的要管辖我们吗？”约瑟甚至在他第二次做梦也告诉了父亲，父亲也责备他。后来有一次，雅各让约瑟去旷野看望牧羊的哥哥们，谁知道这次呢却造成了约瑟被卖的机会。哥哥们远远的看见约瑟就恨他，但约瑟同父异母的哥哥流便想要救约瑟，最终呢因为人多势众，其他的哥哥还是把约瑟卖给了下埃及的以实玛利人。流便看到约瑟所穿的彩衣而不见了约瑟本人，就杀了一只羊染红了彩衣，拿去给雅各看。当雅各看到血染的彩衣，就认为野兽吃了约瑟，心里哀痛万分。然而约瑟呢被以实玛利人带到了埃及，转卖给法老的护卫长做了奴隶。约瑟在波提凡的家中尽职尽责，波提凡也很器重他，约瑟呢就从做奴隶被提升为管理家务事情。约瑟的信实可靠，波提凡干脆把总管家务的事情全部交给约瑟来做。波提凡甚至对一切家务不管不问，圣经上有一句话说：“看哪，一切家务我主人都不知道。”他把所有的都交在我手中。然而，约瑟的聪明能干又招来了意外的磨难。波提凡的妻子见约瑟聪明，既聪明又能干，多次以美色诱惑约瑟，但都被约瑟拒绝了。有一天呢，约瑟去里屋办事，家里又没有其他的人， 又被波提凡的妻子抓住机遇。这次约瑟的奋力挣脱的时候，不小心外套被波提凡的妻子扯了下来。这次又是外衣惹的祸。波提凡的妻子以外衣为证据控诉约瑟。护卫长听了也非常生气，就把约瑟下到了监里。在监牢中，约瑟被监狱长器重，监狱长委派他管理其他的囚犯。凡是约瑟办理的事情，监狱长都很放心，因为有耶和华与约瑟同在，是他所管的事尽都顺利。那时候有法老给法老管理酒宴的酒政和管理饭食的膳长，因得罪法老被下到监里。酒政和膳长同时得了一个怪异的梦，没有人能够解答。约瑟说，解梦不是出于神吗？于是他给这两个人解梦，说膳长三天之内要被杀，酒政三天之内要官复原职。约瑟呢，也借着机会向酒政表白自己的无罪，希望酒政官复原职的时候能够救自己出狱。约瑟的解梦果然应验，但酒政却忘了约瑟这件事。酒政的这一忘记，使约瑟又在监里多待了两年。在这两年之中，有一天法老连做了两个怪异的梦，使法老的心情不安。法老便召集埃及所有的属士来解，但是没有一个人敢向法老解梦。这时候酒政才想起了约瑟，酒政把约瑟给自己和膳长解梦的经历告诉了法老，法老便立即召见约瑟。酒政对约瑟说，我做了一个梦，没有人能解，我听见人说你听了梦就能解。约瑟回答法老说，这不在乎我，神必将平安的话回答你。约瑟便把法老的梦解给法老听，说埃及和更多的地方要经历七个丰收的年，接下来很快就要经历七个灾年，会颗粒无收。在这七个丰收的年份中，要储存人民吃的粮食和牲畜吃的柴草，来度过这些饥荒之年。法老听了约瑟的解梦，对臣仆们说，这样的人在有神的灵在他里边，我们岂能找着他呢？于是啊，法老就封约瑟为宰相，来治理埃及地。法老又赐给约瑟细马衣，并把大臣的女儿许配给约瑟为妻。约瑟被卖到埃及的时候17岁，到他被封为宰相的时候已经是30岁了。照约瑟所说的，果然洪泽之年转眼来到，埃及之外的人都来向约瑟买粮，与埃及地紧邻的迦南地也同样受了饥荒。雅各便叫他的儿子们到埃及去买粮，来度过灾年。这次去买粮的时候，因雅各疼爱最小的儿子便雅悯，便指派前10个大的儿子去买。 约瑟的这十个哥哥和他已经20年没有见过面了，他们也绝对不会想到眼前这个叫撒法拿特巴内亚的宰相就是他们的哥弟弟约瑟。他们见了约瑟就连伏于地向他下拜，但约瑟却认出了他的哥哥们。约瑟说他们是来窥探埃及地的奸细，他们分辨说他们本有弟兄12个，有一个弟弟已经死了，老父亲和小弟弟在家里，他们绝对不是奸细。约瑟呢就先把他们关押了3天，后来约瑟提出可以把他们当中的一个人囚禁起来当作人质，叫其余的9个人带粮回去来解救家里的饥荒，但是下一次必须把最小的弟弟也带来，以便证实他们不是奸细。这诗歌哥哥呢在惊吓的同时也答应了这样的条件，彼此之间用希伯来话追愧当初不该杀害约瑟。所以这一次才有神的愤怒临到了他们身上，像一场灾难一样。他们一点也想不到约瑟完全能听懂他们讲的希伯来话。约瑟听到伤心之处便转身出去痛哭一场。约瑟回来扣留了他的哥哥西缅，叫派人把哥哥们的口袋装满了粮食，连他们买粮的钱都放回他们的口袋里。他的哥哥们便回迦南地去了。当约瑟的哥哥们发现买粮的银子还在口袋里，就提心吊胆战战兢兢地回到家中。他们把买粮的经过告诉了父亲雅各，并且希望把便雅悯带去以换回西缅。但是雅各害怕便雅悯再遭害，坚决不肯让便雅悯去埃及。但是不久之后他们买回来的粮食吃尽了，雅各叫儿子们再去买粮。他的儿子们说这次若不带便雅悯去，恐怕就无法再见到埃及的宰相了。雅各为了一家人活命，也只好同意他们带着便雅悯一同去埃及买粮，同时也可以请埃及的宰相放回西缅。于是他们一起又来到了埃及约瑟那里。这一次约瑟看到他的弟弟便雅悯，就立刻吩咐自己的管家把这些人领到自己的家中，让管家预备宴席。约瑟说要和他们一同吃饭，但是他的哥哥们却非常害怕，不知道约瑟是什么用意。管家一方面安慰他们，一方面把西缅带出来和他们相见。吃饭的时候这11个弟弟又伏伏在地向约瑟下拜，约瑟请他们起来，一面向他们问好，一面呢又问他们的父亲是否安康。他们回答说老父亲还好。 这是一个弟弟觉得约瑟这样关心他们，又非常感谢，再次的向约瑟下拜。约瑟看见弟弟便雅悯，就情不自禁的为他祝福，说：“孩子啊，愿神赐福给你。”这是约瑟心情激动，再难以抑制自己的心情，又走进内屋，痛哭了一场。饭后，约瑟吩咐管家，给11个弟弟的口袋里装满了粮食，把他们买粮的银子又放到他们的口袋里。这一次，约瑟吩咐管家把他的饮杯放在便雅悯的口袋中。约瑟的弟弟们，约瑟的哥哥们走后不久，约瑟便派管家追问他们为什么偷了他的饮杯。管家责备他们：“以善报恶，偷了主人约瑟的饮杯。”他们也不知实情，都异口同声地说：“没有偷任何东西。”他们说：“若是谁偷了东西搜出来，就把他留在埃及地约瑟的家中做奴隶。”但是他们也万万没有想到，竟从便雅悯的口袋中搜出了银杯。大家都甚感意外，不止说错，他们撕裂了衣服，痛苦万分，只好跟着管家又回到了约瑟的家中。约瑟说：“既然在便雅悯的袋子里搜出了银杯，只需把便雅悯扣留下来，其余的人都可以回去。”在这个时候，约瑟的另外一个哥哥犹大站出来讲话了，他说：“父亲失去了约瑟，已经是悲痛万分，并且如果现在再失去便雅悯，父亲会更加的哀伤。父亲原来是不肯叫便雅悯来的，如果便雅悯被押不能回去，只怕他们的老父亲雅各要白发苍苍，悲悲切切的下阴间了。”最后犹大恳求约瑟，由他代替便雅悯做奴隶，以免父亲雅各凄凄惨惨的死去。这个时候，约瑟再也无法控制自己的感情，便叫其他的仆人都出去。他放声大哭地向他们弟兄们说：“他就是当年被卖的约瑟。”他的哥哥们除了惊慌，约瑟便和哥哥们抱头痛哭。他的哥哥们也看到约瑟是真情的待他们。弟兄能够痛哭流涕再次相见，约瑟安慰他的哥哥们说：“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就自忧自恨，这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前来，为的是要保全以色列全家的性命。”约瑟告诉他的哥哥们要把父亲全家都接到埃及来居住，以度过未尽的荒年。他的哥哥们回去见雅各，说约瑟还活着，而且已经做了 埃及的宰相雅各听了以后心里冰凉，不信他们。最后他们详细述说了事情的经过，雅各才如梦初醒，决定到埃及去与约瑟相见。约瑟套车到歌山地去迎接他父亲，父子相见悲喜交集，抱头痛哭。就连埃及的法老也欢迎雅各一家的到来，叫他们选择任何好的地方居住，他们便居住在歌山地。直到约瑟在埃及活到110岁去世。透过约瑟的故事，我们来看一看这里边有三个重要的人物。第一个就是他的哥哥们，一方面可以说他的哥哥们是反面的素材，欺负弟弟，欺骗父亲；另一方面也是积极的一面，他们为家庭操劳，牧羊买粮。在他们从埃及买粮的回去的路途中，发现说带来买粮的金钱还在自己的口袋里，惊奇地说，这是神向我们做的什么事呢？直到这个时候，他们的良心才开始觉醒。每个人都害怕神要向他们做什么事。如果当初他们卖约瑟就想到神的审判，他们可能就不会犯罪，或者是觉得可以逃过审判。当他们回到家的时候，钱还在口袋里，他们需要再次和父亲面对面。这次西缅还留在埃及当人质，更糟糕的是下次要把便雅悯带到埃及去，西缅才有可能释放。他们之前对约瑟的残酷的同时，也是对他们父亲雅各的残酷。他们用谎话欺骗了父亲，说约瑟死了。他们甚至造假证据以证明自己的清白。现在已经20年过去了，雅各为他痛爱的儿子忧伤，相信他已经死了。约瑟的哥哥们将这悲伤的重担加在一个年岁已高的老父亲身上，是多么一件罪恶的事情。如今他们也没有办法再用谎言来蒙骗父亲，他们醒悟了，神要做什么？是神将真理、悔改、认罪和原谅的意念放进他们的心中。神要使用约瑟，同时也以智慧和耐心的方式来管教其他的人。第二个人物，他们的父亲雅各，在创世纪28章15节，耶和华曾应许雅各说，我与你同在，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领你归回这地，总不离弃你，直到我成全了向你说应许的。可是如今 饥荒的年代，雅各必须要儿子们下埃及买粮来维持家庭的生活。雅各认为约瑟已经死了，而现在西缅还留在埃及当人质，并且还要把便雅悯带去交换人质。约瑟和便雅悯是雅各最爱的妻子拉结的孩子，拉结死了，约瑟不见了，又面临要失去便雅悯，雅各实在无法忍受失去最爱子人的痛苦。无论往哪一方面想，现实必须是雅各做出最困难的决定。内心在问，神在哪里呢？但是我们也没有必要过于指责雅各，毕竟在那样的大家庭之中，谁能给雅各更多属灵的帮助呢？今天我们读圣经已经知道了故事的结局，可以轻松的一笑，但对于雅各这样伤透心的男人的感受，当我们自己身处于徘徊惊慌的境况中，是否会发出内心的呼声，神在哪里呢？第三个人物，约瑟。圣经里有五次说神与约瑟同在，在创世纪39章2节3节21节23节，还有使徒行传7章9节，让我们看出每一件事都在神的掌权之中。为的是约瑟和他们全家得益处，也是神得荣耀。正像罗马书说，万事互相效力。如今20年过去了，约瑟的哥哥们真的伏伏在地来拜约瑟，约瑟还能不原谅他们吗？约瑟甚至给自己的儿子起名马拿西，马拿西意思就是忘记。约瑟要忘记从前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如今他又怎么能够恨他的哥哥们？我们想想约瑟被哥哥们痛恨，被卖为奴隶，与家人分离，在他乡努力的工作，忍受着试探，被诬告的无助，在狱中的忍耐，这些打击不是每一个人都能承受得了的。圣经也告诉我们，约瑟哭了几次。这些磨练最终使约瑟走上了人生的巅峰。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处在不同的境况之中，甚至也处在某一种患难之中，能否以信心的勇气说，神的意思原是好的？那么今天我们也要来思考几个问题。第一个呢，就是耶和华与我同在。这是在这个故事中约瑟经常说的一句话。创世纪1/3的篇幅来记着约瑟的故事，约瑟在遭受种种的痛苦面前，仍能持有清洁的品行和一颗纯净的心。他的父亲宠爱他，哥哥们恨他，把他卖为奴隶，他主人的妻子诬告他，又被困在监牢里。约瑟的这些经历好像除了神以外没有人记得他， 如果没有耶和华的同在，约瑟所受的磨练换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我们能经受得起吗？我们思考第二个问题，神的计划人无法测度。从约瑟的经历来看，的确如此。约瑟被卖虽然是件坏事，但是他却因着到了埃及，他被主母诬告也是件坏事，但是他因此得以见九正。但他被九正忘记看是坏事，但九正官复原职的时候又救他出了监牢。如果九正当初救他出了监牢，约瑟一定会离开埃及回去看望父亲，这样法老再解梦的时候也难以找到约瑟了。在七年的灾荒之中，以色列全家的情况也没人知晓。在人看来，约瑟的一生是诸多的不幸，但在圣经中却一再说他凡事顺利。约瑟13年的奴隶生活造就了一个奇异的宰相，这难道不是耶和华奇妙的作为吗？可想约瑟能发自内心的说，因我所遭遇的是出于你，我就默默无语。最后我们来思考，在任何环境中的得胜者，在创世纪里记载了好多重要的圣经人物，像亚当、以挪、挪亚、亚伯拉罕、雅各、约瑟，但是在这些人当中，圣经用了最多的篇幅来记得约瑟的事迹，可见约瑟是值得后人、值得信徒效法的，并且只有约瑟和但以理是圣经中没有提到他们有错误的。这两个人都很有大的成就，并且一直蒙神保守。今天在我们的社会当中，有好多的人名叫约瑟，这些人是否也希望有约瑟一样的特征呢？今天基督徒有的说话失败，功课失败，待人接物失败，像这样的基督徒真需要留心注意约瑟能得胜的秘诀。约瑟人生胜利的秘诀是什么呢？就是圣经上的一句话说，耶和华与他同在。约瑟是一个无论在怎样的环境中，无论是在弟兄中间，还是在波利凡家中，在监牢中，在王宫中，都得胜的一个人。为什么他能够在任何环境中得胜？因为他无论在任何环境中都有神与他同在。最后我们做一个简短的总结，这个故事可以看出是上帝隐藏性的呼召，上帝以隐秘的方式且不是以引人注目的方式来行事。上帝在整个事件中几乎没有出现，也没有讲话，也没有行动，也可以说看不到上帝的介入。但是上帝治理的意图和能力却是不容我们怀疑。故事中的约瑟在众多的磨难面前表现出忍耐纯正，约瑟心中没有讲明的盼望， 正是他心中的盼望。正像罗马书八章二十四节二十五节说，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只是说见的盼望不是盼望，谁还盼望他说见的呢？但我们若盼望那不见的，就必忍耐等候。以赛亚书五十五章八到九节也告诉我们，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